我们每一个礼拜的崇拜的里面，连这个奉献也是一个敬拜。当我们把财物放在神的主的面前，在奉献带的时候，也代表我们把我们的全人全身全心一起来献给主。所以并不是一个敬拜的仪式，而是一个敬拜的一部分。但愿我们在主日带到神面前的礼物，也是我们这一个礼拜每一时刻把我们自己带在主面前的一个开始。啊，今天要讲到在有三段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但是它的记载非常非常的类似，所以我们主要定在这个六节，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40节到45节。如果弟兄姐妹身体来得及，我们要一起起立攻读神的话，好不好？那在读的时候，我们盼望一面读一面思想，也让神的话说在我们心的深处，不光是讲一个历史里面的事实，而是看见这位医治的主、洁净的主跟我们自己得洁净，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头一章只有两章，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40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为你得敬的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了许多话，把这件事传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的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主，我们再一次从福音书的里面看见你自己当年在地上的脚踪，跟你的所说跟所做的事情。主，但愿你把这个历史里面的故事带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也叫我们今天能够符合你自己在历史里面所做的事情，更叫我们看见当年洁净人的主，今天也借着人的相信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天听人祷告的祈求的主，今天照样在我们里面。那天行奇事的主，今天照样在我们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在信徒的里面，照样的来行做各样按照你旨意的奇事。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可能有人说，好像没有多久前我们不是讲大麻风，怎么教会老讲大麻风？对不起哈，上一次是在去年的感恩节，如果你有点印象的话，那次是有几个大麻风？10个，我比给你看的答案都在这儿。结果就只有一得了洁净之后，有几个人回来感谢？感谢主，弟兄姐妹记性都很好，所以我有一些重复的地方，我会很快的过去，好不好？那这一只手呢，我如果你看得够恶心的，你就把眼睛闭起来，好不好？那下一张照片我实在觉得很对不起，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放给你们如果你实在是觉得太难看，让你会做噩梦的话，那现在你就把眼睛闭起来。但是如果你胆子没那么小没那么脆弱的话，你就把眼睛张开。那如果我不是咒诅你，如果照片上面的人是我的话，我的心情，我的绝望会是什么个样子？好，不要你们再看。在路加福音，我们刚刚读的是马可福音第一章40到45节。但是路加福音在那同样的记载第五章，他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面，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亲爱的弟兄姊妹，路加是个医生，当他形容这一个来到他面前的，刚刚我们看见这个病人的手已经连指头都掉了， 而且病人脸上的麻风。但是这个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第八章跟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载的这个人是满身长了大麻风。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症状我们上次讲过，它是一个神经末梢的一个病症，也是一个严重的皮肤病症，所以它带来的结果是麻木不仁，是麻木。那你说麻木就不会感觉痛，这就是很大的问题，是他碰见火、碰见压伤的时候他也没有感觉。所以一个人，如果一个人能痛是一个恩典。你说如果我能够什么我风湿的疼痛都没有的话，那多好呢。所以现在在美国的药厂里面卖的最好的，如果你能这个 R&D 啊，能够科研出来止疼药，那一定是赚钱，一定赚钱。那你说你看这个神经不会痛不是很好，但是不会痛，一个人碰到一些对他危险的事情，结果他受伤，结果他被烧伤，都不知道，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而且在他的受伤的地方开始腐烂，开始溃烂，而且发臭啊，那而且会变形，会脱落他的手脚、四肢会脱落，眼睛、鼻子，这个整个的人身上的肢体会脱落。我去年感恩节的时候已经说过那种可怕的样子啊，那种样子。而且这是一个传染性很严重的传染性的疾病，所以会恶化，会在自己身上会从一个地方转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且也能从自己身上传到别人的身上，甚至于等等我们看见的圣经会从一个病者的身上传到他所穿的衣服、他所盖的被子、他所接触的任何东西上面，会很严重的传染，带下来的是死亡哈。那在圣经的里面也有很多，也有很多的圣经，好像耶稣基督医治各样的病症，在新约、旧约的里面啊，也提到一些病症。但是我自己啊，读经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这个病是圣经上讲的特别多，而且讲的特别详细啊。那有人说，我真的不喜欢你讲这种道哈、啊，我没有选择，我就顺着四福音的次序往下讲啊。希望你啊。不要吃不下中饭哈。那在圣经的里面，利未记第十三章讲到很多，我不会整章的带你们看，但是你会看见，如果当时有人有这样的灾病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当时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医生啊，或者医疗的单位，所以他们就来到祭司的面前，那祭司要观察他们身上的这样的皮肤上面的病之后，来查看他，定他为洁净还是不洁净。那甚至于有人要七天之后再来看祭司，如果这个灾病这个已经止住了，那没有在皮上面发散的话，那他就还要把它关锁起来，要到了之后再来查看它。如果这个灾病这个像颜色皮肤会变色，而且在皮上面如果会发散会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不把所有的经节打给你们，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到利未记的十三章上面去好好的看。利未记十三章到后面他就说到那个染的灾病的衣服，就刚刚说的这个病人所穿的衣服、盖的毯子，无论是直巾、横巾上面，他的羊毛上、麻衣上，或者皮子做的上面，如果有什么也会染上这样的麻风的状况的话，那他就要把这些东西烧掉，因为他说这是蚕食的大麻风，必须在火中。好像当时我不晓得，现在在我们中间可能蛮多的医生哈、啊，我希望我不要在孔子面前卖文章。如果现在的医生你知道你们现在的麻风病是怎么样医治，请你一定要教导我哈、啊。但当时如果这些衣服他所碰到的东西就只有烧掉，只有烧掉啊。那而且在他的处理的里面，这因为他有很严重的传染性，所以在利未记十三章四十五节到四十六节这边说，如果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又把衣服撕裂。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说到衣服的撕裂是能够让别人也看得见。 让我们觉得如果我身上有这样的毛病，皮肤病，我特别要多盖几层。但是利未记的摩西五经的教导要把衣服撕裂，但这个地方不光是撕裂衣服，在人撕裂衣服的时候也是撕裂一个人的心肠。他要蒙着头，蒙着上唇，而且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这一个冬天来有蛮多人有流感哈。那我就看见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跟他靠近，要跟他握手或者跟他拥抱的时候，他说不要碰我。那其实真是很有爱心哈，因为当时的这样的这个大麻风的人就要在人的面前老远就在街头上就说不洁净了， unclean unclean。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灾病如果在他身上的日子里面，他就不洁净，就不洁净。他即使不洁净，他就要独居在营外，甚至于有的比较大的社群这个人里面，他们外面有一个山谷或者一些没有人要去的地方，那个就成为一个麻风谷哈。但民数记第五章第二节也说，一切长大麻风的，在民数记他们还在出埃及，还在路上行走的时候，还没有进迦南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就不能够住在这个十二营都以色列的老百姓的中间，他们要在营外住。他们好像跟在这十二营都往前走的时候，但是他们要在营外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当时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衣服盖这些东西都可以烧掉，但是差不多跟这个人讲，我们没有办法烧你啊，因为他是还活着的人，所以他们就要隔离出去。事实上隔离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哈，这个 quarantine 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你没有办法治疗它，你就免得他们去传染。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里面你会看到一个病患者，你原谅我，好像又讲一个很不让你舒服的话，说如果这样的病人是你是我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觉。我盼望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能够感同身受，觉得自己是那样一个污秽的人，这个人不但是他染的病他没有办法治疗好，而且在这种样的社会，这种样的环境的时候，他是自卑自残，他完全丧失一个人的尊严。而且以色列人是从一开始他们就懂得敬拜神的，在如果有这种灾病的，或者另外还有摩西五经里面说碰到死尸啊，碰到其他东西，他们是 ceremonial unclean， 他们是一个敬拜神的时候，他们不能够来到神面前敬拜神。所以不光是在人面前是被拒绝的，人不愿意伤害他，如果愿意伤害他就跟他讲，你这样的人是我们以色列民中最好不存在的，意思是说你死了可能更好一点，我们可以用火把你烧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自己知道的时候，他是何等的痛苦，他的身心灵的痛苦，他的身体的痛苦是在那边溃疡，而心灵的痛苦，他是一个被隔绝的，被弃绝的，是一个被排斥的，被人甚至于是看不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的灵心灵的里面是一个觉得我这个人不但是人不要我，连这位神也不要我，是一个极其羞辱的状况。而且他要靠着别人能够丢到那个麻风谷里面，人家可怜他们的靠人接济，他们才能过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弟兄姊妹有这一个印象在我们的里面。虽然我盼望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今天是有这样的疾病，但是当我读到我觉得是旧约的圣经讲到这么多的麻风病的现象的时候，让我有一个联想。刚刚已经讲过了，他是一个麻木不仁，他一开始是没有感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你我没有麻风病的现象，但是你我今天在这个大环境里面，你觉得有没有这种样的麻木不仁的现象？你说没有啊，我摸摸看掐掐看啊，哎，还痛还会痛。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好莱坞的甚至于 Disney 的电影的里面，十个有九个都是不正常的男女的关系，你没有注意啊？因为那些甚至于卡通片里面让人看得很可喜很同情，而且得过金像奖最佳影集的两个男的，哦，彼此相爱， 好让人能够同情他们，觉得他真是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种样的情况的里面，你就是多见少怪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觉得那些情况是不正常的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小心啊，那哈雷坞或者传媒告诉你那些是正常的。所以在一面我们同情病者，但另外一面我们很容易变成一个多见少怪，觉得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偏见啊、反倒是一个憎恨罪。那在这些里面，你甚至有演什么黑社会啊，那这些人物，但是演得非常的幽默，让你觉得这做这样的事情的人是很可喜的，甚至于在整个的影片的里面，你会很同情他们，很怕他们被警察抓住啊。你说你到底同情谁啊？你同情警察还是同情这个胡作非为的人呢？所以我们这个人就很容易在大环境的里面变成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我们也不觉得在这个罪恶的里面有什么啊，有什么是我自己会走入歧途的。所以麻木不仁是这个大环境，也很可能是在我们的影响。第二个，你看见这个会传染，刚刚都讲过，事实上在我们的身上，一个罪会生罪。我不讲我们人，你看看圣经上所说的扫罗王。扫罗王开始走下坡的时候，他是什么？他嫉妒大卫，他因为嫉妒大卫，所以在他的里面好像那个恶魔在他里面之后，对他最忠诚的大小这个大卫，他就要用一矛把他，甚至一矛把他刺穿过去，一路追杀大卫。之后从一个嫉妒就生出各样的凶杀，甚至于几次他悔后悔，但是他没有办法，最后他死，跟他儿子死在战场上面。等到大卫王经过这些苦难啊、大卫经过这些苦难就登上了王位的时候，哇，大卫这个最好像人我们认为是最好的人，结果他在啊，他犯了奸淫的罪，他犯了奸淫的罪，结果跟他有关系的那个女的也是他部下的太太，乌利亚的太太，所以他就想办法来 cover up。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犯了一个罪之后又犯另外一个罪来隐藏，就无论来把它遮盖以后，还叫这个乌利亚的将军让乌利亚到前线打仗的时候，到前线这个跟敌人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他就叫那个将军把其他的部队都退回来，但乌利亚一个在那边，就乌利亚就被敌人杀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个罪加一个罪，一个罪生一个罪。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犯罪的时候是一个人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罪性，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你想要不犯罪，反倒是一直犯罪下去。另外他叫隔离，隔离是最好的办法，但是隔离隔绝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你说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啊到处联网啊，到处联网，这个 social media 社交媒介，我不晓得中文是不是这样的翻，我自己翻的那个 social media， 所以随时就看人啊在那边点点点点点。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还好，一到我们中文部散会英文部开始的时候，哇，我们教会的连上 WiFi 上 internet 都上不去，因为一大堆人每个人拿一个小电话，还有电脑，还有 iPad， 都在那边啪啦啪啦在那边点啊、哦！我们现在真是很通啊，常常不一定在一起。他在中国这个礼拜两个礼拜的寒假，所以有很多人啊出去旅游到暖和一点的地方啊、各位你们真是很伟大哈，都没有出去度假哈。那而且还有人甚至于有几天的假期，孩子有假期，他们就回到中国。你现在只要上了 WeChat， 上了微信，你就可以跟他通话，只要他不要再睡觉哈。所以这些微信也好 ，Skype 也好，不但可以听得到对方的声音，而且还可以啊看得到对方。哎呀，昨天我们在开执事会，有一个执事他应该是在坐月子，所以他没有办法来。所以呢，我们同工们就教我们怎么样来用 Hangout。这个我们英文部早就用得非常熟，我们中文部的尤其像我这种老人家哈，就用不大熟。那个海国在吗？海国散会之后，请你一定要教我哈，一定要教我。哎呀，以后我们可以 大家分开在全世界各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一起御茶，一起读圣经，好得不得了啊，好得不得了。你说有，我们现在有这些那个传媒，我们可以人跟人的距离拉近了，是吗？真的，人跟人的关系越来越厚实啊，能够跟家人跟同伴能够人际关系都拉得很近啊。但是呢，也很可能可厚，也很可薄啊，因为每个人都在打车打低头族啊，都是低头族啊。我有一幅漫画，我今天没有找到啊，是这个 Dinner for Two 啊，是两个夫妻两个人，大概是夫妻两个人啊，在一起吃晚饭。那但是呢，两个人都在坐在旁边对着自己手机在打 Dinner for Two， 两个人都彼此都没有对看，说不定他们两个人在正在传媒，正在对话，正在 text message， 但是我也不看你，你也不看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而且你原谅我，当我知道像今天 Skype 这些啊，微信这些啊，你能够看得见，好像可以摸得着一样，除了一个没有摸得着啊，现在还没有香味。我相信再过五年，大家连味道都可以闻得到啊。你说味道，当你可以不要让人家闻你的味道也可以啊。那我就听说有人是这样子啊，那真是孝子孝女哈。所以呢，在家吃晚饭的时候呢，也是中国那边的早晨哈，所以呢，就把一个镜头，一个照相机，就把你家里面的客厅啊，吃晚饭呐、所有讲话父母亲管教孩子啊，跟孩子讲话，那个在中国的爷爷奶奶、公公婆婆全部都看得见，好不好？好啊，对方还黑你讲，哎呀，你这样子管教孩子不行啊，你对太太太好啦，你这个先生呢、可能有问题啊，都知道了哈、那边就传话过来，哇，这边的夫妻两个人就不但要夫妻两个沟通，而且还有中国那边来的十二道金牌一道一道飘过来哈、结果到后来都跑来找我们的张子怡牧师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在这边证婚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你在家里面孝敬父母亲，跟父母亲通话是好的，你不要经过这些的传媒，把你家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在那边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来介于，你是永远脐带没有剪掉。你原谅我，你如果骂我是不孝就随你，但是你看看圣经上是什么教导。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种能够都通的时候，你会发现人跟人中间的距离却一点都没有减少，结果这个病最后带来是死亡。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死亡，你说人都会死，但是圣经上面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死是罪的结果。哦，你说那个死亡太可怕了，那个得病死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死亡恐怖不恐怖？恐怖啊，没有人想到死亡不变色。有人说我还年轻，像你老头你差不多比我早不一定啊，我不是咒诅你啊，我不一定比你早，气死，下礼拜不来了。人跟人，罪跟罪人跟罪人，有没有隔绝？有隔绝啊！死亡是阴阳间的隔绝，人与人的隔绝。但是你还没有碰见一个真正身体的死亡的时候，你会发现罪就让人有距离。当夫妻中间有婚外情的时候，那个最亲密的伴侣就分开了。人跟人原来是最好的朋友，当中间有隐藏跟得罪的时候，那个就变成反目。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需要真正经过死亡才知道那个隔绝。事实上，我相信，很可惜，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对不起，如果你头一次来到教会，我得罪你了，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没有办法不犯罪。就在这个罪的里面，你回想一下，或者夜阑人间的时候，你回想一下这一辈子你所做的事情、说的话，啊，有些时候是一头一身冷汗，怎么会我在那个时候做了那件事？现在二月了，4月15号要报税， 你在填税表的时候，你会说，哎，平常觉得收入太少，填税表的时候怎么我去年收入这么多哈、啊？哎呀，好心痛，好肉痛哈、啊，好肉痛。希望呢，你能够有几笔能够把它藏掉。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思？没有啊，你们哪有像牧师那么坏？有啊，啊，我有，你也有啊，啊，所以我都不敢报税，我都交给师母，犯罪是他犯的。对不起啊，我不是害他，我不是害他，只是讨你一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里面有了还要贪，就拿到的时候觉得很好，但是要放出去的时候就觉得很为难。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罪就增加了距离，在活人中间罪增加距离，更不要说一个死亡之后所带来一个永恒的隔绝。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故事到这边为止，我们是最最绝望的，但是感谢主，到了马可福音第一章，这边有一个有长了大麻风的人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而且到马太福音第八章那边说就来拜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你看见在路加福音说的记载，说他伏伏在地，这个人来到一个 desperate， 一个非常走投无路，中国人说，但人见到耶稣，我不知道这段故事里面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敬拜他，求他伏五体投地的在地上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但是他是听见耶稣基督治疗别人的病症，洁净大麻风的人，还是耶稣基督的讲道？有人传到他的耳朵，我们不知道，在这边没有记载。但是这个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是这样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是他一个得洁净的开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这个祷告，这是太棒的一个祷告。刚刚视觉主席叫我们用主导文来结束我们的祷告，好不好？我们在天上的父哈，如果你是头一次到教会来，你就发现，哎呦，人家都会背哦，旁边人背的哇啦哇啦声音好大，你都看都不会背，不要紧张，不要因为下次这样就不来。事实上，我们荧幕上也有打哈，那个主耶稣基督教他的门徒祷告，哇，那个主导文真是太棒太棒的一篇祷告词。但是我今天带你看这个麻风病人，他是什么都不好，什么都糟糕，但是他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的祷告是什么？跟我一起来好不好？主，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这一句话里面就发现这个人对耶稣基督有两点的认识，我相信你已经知道。头一个是对神的主权，对他的意愿，他知道，他知道耶稣基督是一切的主。他说，如果你肯， if you are willing， 如果你愿意，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必能。所以一个是主权，一个是能力的问题。一个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要知道他是谁，而不是光是利用他看看碰碰运气来试试看。对不起，我实在听过传福音的人的有人说为了要大家多举手，所以就说你们试试看啊，你举手试试看啊，神要不要赐福给你？我实在不觉得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是试试看哈、啊，是试试看。我这个人来到主耶稣面前，他说你若肯，意思说你可以不肯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对神的意愿，我记得最近我看见一个人在写，我觉得为什么命运这样的折磨我们？为什么你听别人祷告，没有听我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一个撕裂的痛苦里面说的话。这一个麻风病人，他说：“你若肯，哇，在圣经上说神肯不肯？哇，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另外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里面，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愿意人人都悔改。所以很多我常常听见老基督徒的祷告，就说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他这一两句的祷告词已经把两节的圣经背出来了，但这两节的圣经我就摆在你面前，你看见这个他是耶稣基督，是神自己，他愿意每一个人都得救，他不愿意有任何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人悔改来到他的面前。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他说看哪，现在正是蒙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你看见那边一个神的仆人的呼召临到给神的儿女，他是一个邀请，神在这边邀请，神邀请你，他会不会让你来 是闭门羹，不会的，不会的。但是呢，还有另外两节的圣经，我们念到的时候觉得有点奇怪。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四章二节，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没有求，所以得不着。”请问四章三节是什么？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感谢主。你看，我没有放出来，你们都会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后面四章三节说，你求也得不着，因为你妄求。哎呦，那我到底求得着得不着？哦，我得不着都是妄求。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妄求里面，你看见这个人认识神的主权，认识神的主权。我们常常在这个耶稣基督行神迹的里面，我们好等的盼望他今天能够帮助我，所以我们就在看看祷告有什么秘诀，对不对？哦，这个视觉叫我们背的那个主导文，你在那个主导文里面，你看见很多的秘诀，所以你会发现，你到底要怎么样求，就会应验啊，很有趣的，很有趣的哈。你要怎么样祷告？所以你常常礼拜天不要等讲道的时候就要来，你要从在开始敬拜的时候听听别人怎么祷告，你也学着祷告，是吗？第二个，你若肯，就必怎么样？能叫我洁净。这个能，我记得以前也讲过，这个 dynamite 这个字是 dynamite， 是英文的爆，这个是那个炸药。谢谢哈。所以神的能不能这个字，在希腊文是一个爆炸的能力，是一个大的能力。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那边说，凡靠着进，还靠着他，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而且拯救到底儿。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能不能？他都能。而且耶利米书三章十七节，我们常常听见弟兄姐妹这样祷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他，在这位神没有难成的事。甚至于有首诗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如果我有子义牧师的好歌喉，我就唱给你们听啊。有没有人会唱？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有没有唱过？有人唱过哈，有人唱过，感谢主哈。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啊，我差不多差一点上你们这个上当，要唱给你们听啊。就是从这节耶利米书三章十七节来的。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不光是如此，他用他伸出来的膀臂把他的子民从埃及救出来，从他的创造跟他的救赎的里面彰显他的大能。最后耶利米书，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利米书的背景是什么？是马上要面临大被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两句话你看见，哦，他对神的能力的信靠，他知道神能把他子民救出来，好像他创造的能力、拯救能力把他们救出来。但是以色列民因为敬拜偶像，所以马上面临大被掳的悲惨的身世。到七十年，他们要被掳归回。耶利米先知不但先警告他们，也把他们经过苦难的洗礼之后要回头的时候，所有的盼望都带给他们。他说：“只有我们的神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神学上面说，我们的神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是 God of Omnipotent， 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任何的事情是他做不到的。哎，你说我想起来有无神的人说问过这么一个问题，你们无所不能的神能不能造一块石头是自己也抬不动的？你有没有问过？你有没有问过别人啊？如果你也是那么聪明的无神论，你如果问过这个问题啊，如果弟兄姊妹你被人家问的时候，你我怎么样的弃甲卸兵而逃，不敢再传福音，你要这样子回答啊，不能够，神不能够举起这块石头，因为这块石头不存在啊，这块石头不存在，它是一个逻辑上的矛盾，跟我上次讲的，你能不能画个圆的方？因为是圆就不是方，是定义的问题，是逻辑定义的问题。他是圆就不是方，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不会造出一个他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对不对？所以他的在这个地方不是他的不能，而是并非能力的问题，乃是神的意愿，他的主权的问题。你说这个强词夺理啊， 我不觉得强词夺理啊，而是你需要有一个智慧来明白这个问题是问的没有道理，而不是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的问题是神会不会用一个抵触他自己的智慧，愚弄人，愚弄于人的傲慢，在错误矛盾的逻辑底下让他上当。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但是神有没有不能呢？神是全能的神，神是万能的神。圣经上有没有说到神有什么东西不能？有啊，神不能犯罪啊。你说神怎么这全能的神不是什么都能？耶，圣经上你如果自己去找在什么地方说神不能犯罪，还有没有神不能的啊？我知道应元一定知道，张应元弟兄哈，是他不能够背乎自己，他不能够背乎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到他的能力跟他的主权，这个是在一起的。他不会是只有能力却没有主意，他也不会是只有主意但是爱莫能助，做不到。神的神性是这样的一个完全的，所以你在他的逻辑上面开玩笑的时候，他不会因为你我的挑逗他就上当，绝对不会。上当的是谁呢？是自己问这个问题的人，自己被自己欺骗，以为没有这样的神，以为神的全能不能临到人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接下来耶稣就动了慈心，伸手摸他，说，这边几个动词，头一个他慈心动了，第二个伸手来摸他，第三个是说。我们一个个来看这个动慈心。哇哦，耶稣基督看到这个人，一个绝望的人，走投无路的人，这辈子不会再好起来的人，是被社会所遗弃的人，是完全自卑而且痛苦，天天活着的一天都在痛苦的里面。耶稣基督就动了慈心。哎呀，那个希腊文啊，我不再跟卖弄希腊文，但希腊文好有意思哦。那个地方就动了肠子。我跟我女儿说，那个 splanza 那个字是肠子，我们中国人就懂了。哎呀，我的心疼，我心肠，我从心肠里面爱你，但是对我们美国长大的孩子吓死了。哎呦，这是肠子看觉得那个内脏好可怕哈，对不对？那个，但是犹太人啊，还有希腊文的里面讲到那个慈心，讲到人的肚肠子。我从肠子里面爱你啊！如果有人跟你求婚哈，哎呀，我从肠子里面爱你，不要吓跑。他可能是希腊文权威哈，所以他从肠子里面爱你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那边说到耶稣基督的肠子就动了，你不要觉得恶心，那个是他的心。我们说心动，你说心是胖不血的哈，那心怎么会？我中国人都知道。就是你里面的怜悯，你的可怜，你的同情都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动了慈心，而且伸慈手，他就 reach out。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伸出他的慈手来让这些有需要的人能够被摸着。耶稣基督怎么样伸出慈手？一个犹太人伸出慈手给我们这些华人。我以前讲过，我们这些华人两三百年前是抵挡这位真神的，是笑话这基督教的信仰的。但是他今天把福音的信息，福音的福气带给这么多的华人，许多的华人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他向我们 reach out。 所以我们到3月17号到19号有一个布道大会，我们中国人的布道大会，但是也是一个外在一个 reach out。 就不光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信主的，而是盼望能够伸出我们的手，能够把外面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带到神的家里面。 reach out 不光是我们在本地的福音，而且我们派出宣教士或者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受感动。哇，前几天碰到那个 Patet， 他说他还是要去乌干达。哇，真的，我每人跟我都觉得好舍不得啊。他去了乌干达，在那个地方照顾那边的孩子，就他自己染了疟疾，哇，真是病得要命，他现在还要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宣教士他们看见的不是他自己一个探险，而是看见耶稣基督爱那边的孩子，他就愿意自己去，好像耶稣基督的爱的使者一样， reach out 伸出他的慈爱的手。亲爱的弟兄姊妹，跨越文化，跨越语言，甚至于跨越他的 very being， 他是一个无穷大的存在， infinite being 来 reach out 到我们这些小小的Human being， 越过他的存有来接触我们。如果这位神在他的无限大的里面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听得懂。如果他在他无限的智慧里面来对我们的启示，我们也不会懂。但是他自己降到人间，用人的话，在人的语言，用人的文化进到我们的生活的格子里面来对我们说话，这是这位智慧的神在我们中间所做的一件奇妙的事情。我们今天学习他，我们成为一个伸慈手的人，另外一个来摸他。哇，你最好不要摸麻风病的人。耶稣基督他来摸他。我记得以前一个冰汉那个电影，我上次感恩节也提到，当 Benher 的母亲跟妹妹在那个麻风谷里面，当这位哥哥下去看他们的时候，他禁不住的要摸他们。当他摸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他们整个身上都跳起来，因为多少的日子没有碰过人摸在我的身上，那个爱的触摸何等何等的重要，但是没有人敢摸我，敢碰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治疗他洁净他们的麻风病，他还知道他们里面的痛苦，他用触摸。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触摸，我们今天说，脏死了，要这个自己会传染。你要注意一件事，耶稣基督当时在犹太教的底下，如果你触摸这样的人，你自己就变成不洁净 ceremonial unclean， 你就自己没有办法来到圣殿里面或者来敬拜神，而且你这个摸着的手也不能去摸别的东西，也不能去摸圣物。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伸手摸他的时候，他自己就变成不洁净。这个爱是很特别的。我在我们中间看见斯蒂凡施工的弟兄和姊妹进到别人的孤单跟痛苦跟无望的里面，陪着他们走过来，我真是佩服，我真是佩服。他们自己把别人的痛苦他们陪伴，你好好在自己家里面玩玩乐乐不是好吗？你去听别人的痛苦跟绝望干嘛呢？但是这般的弟兄姐妹就把他们的爱心向他们打开。当然我要讲一句话，你小心不要昼思夜想让你晚上做噩梦啊！你自己也要保护自己，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但耶稣基督自己也成为不洁净，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爱，何等奇妙的爱。他跟我们认同，他这位无罪的，我上次已经讲过哥林多后书5章21节，我实在好稀奇这一节的圣经，我也好喜欢这一节的圣经，所以你原谅我再多啰嗦一次。神是那无罪的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他那个无罪的是不知罪的，那个我讲过，那个知道的知又来了哈，又来要给你们卖弄一下。知道的知是头一个，是努力，记不记得希腊文的知道是努力求得的知，跟我一起来好吧，你们手能伸得出来哈，努力求得的知。第二个身体力行的知，第三个发生关系的知，叫做知道。一个不知罪的，他是没有罪的追求，他是没有罪的行为，他是没有罪的关系。 所以中文翻成那无罪的是翻得好，但是翻得更准确，按照语文来翻是不知罪的。 Him who know nothing He has made sin。 哇，如果不是神的话这样的讲，我简直不敢讲耶稣基督成为罪。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我如果我的联想如果有错，请各位读神学的来教导我。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他在他自己道成肉身，他取着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凡是被挂到十字架上的都是被 curse 的，被咒诅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没有选择枪毙，当然那时候没有枪毙，断头都有，但是他选择一个挂在十字架上，因为挂在木头上的是受咒诅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他选择一个站在一个被咒诅 的地位上面，他自己成为罪。我自己不能明白人你们的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哎呦，你说蛇不是代表魔鬼的，他人子照样要被举起来，叫那些仰望他的就必得救。但是耶稣基督啊，你被举在十字架上，你带着蛇的形状，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不能明白。但是他的降生与我们认同，他在受死与我们认同，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与我们的痛苦、与我们孤单、与我们的心酸来认同，最后把我们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是我犯罪带来的结果，他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甚至于他在穿上那个恶者的那个表象，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在被钉死的时候，连阴府连魔鬼都借着人来阻挡他，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下来，可以下来，魔鬼不要他钉死。当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就是不下来断气的时候，不光是我们这些人哦，这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就把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能够从罪恶里面被释放出来。他在十字架上当他断气的时候，是根本的结束这个人类犯罪亚当的主力，根本的结束撒旦在人间罪恶的能力，整个打败。当他从死里复活来的时候，带来全部的得胜，他是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你我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跟耶稣基督一样的公义 Pearl， 你是不是跟耶稣基督一样的好？他还在摇头啊，怎么办？我找一个这个钟培，你是不是跟耶稣基督一样的公义？靠他，感谢主哈！所以以后大家知道，我们在他的义袍底下，我们跟他一样的公义，站在神的面前。好，我必须要往前走。在彼得前书2:24，他被挂在石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既然在义罪上死，就在义上活。他因为他受的鞭伤，你们就是我们便得以医治。他就跟这个麻风病者，他动了慈心，伸出慈手摸他，跟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你记得我讲过有吧是什么？命令，洁净，洁净。哇，叫这个洁净的时候，这跟这个人说洁净，跟这个麻风说洁净，那个麻风就立时离开他了。有姐妹告诉我，好像在耶稣基督或者医治麻风病都不是说医治，都是说洁净，因为麻风的那种污秽，他说洁净，他就洁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能力跟他的意愿都在这边彰显。但是后面这一段，我们这后面这一段在马可福音里面有记载，在其他的福音也有记载，这个人得了医治之后，耶稣基督就严严的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人，只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今天就说，哎呀，哎，朱克杰长老，你信主了，你得永生了，但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不要传福音，是不是？哎，到这边的话是啊，但是慢一点啊， 因为你要洁净了，又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见证。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么一听啊，我们3月17到19福音聚会，让天没有信主的人来，我们都不必来了。啊，不要多讲啊！这个我们在这边有粉红色的单子，千万不要这样祖传秘方不可外扬哈！啊，千万不要让不信主的人来，是不是这样子呢？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哈！啊，不要跟别人乱说。哎，我们读这段圣经好像这样意思，哇哦！但是很有趣啊，主耶稣嘱咐他，而且严严的嘱咐他，而且切切的告诉你，你不要告诉别人，你什么话都不要跟人家说。哎，这是我们不传福音的圣经根据啊，你只要去，而且又是个命令，你去呢，去给祭司查看啊，按照利未记14章，而且因为你已经得洁净，就献上摩西律法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见证，做证据。哎，我再把这段圣经再打给你看看啊，这边是他让他，事实上是让他重回社区，他原来是一个被这个人群社群所拒绝的人，排斥的人，但他现在要做有个证据，他要回到这个里面。所以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要告诉人。后面又说你要按照摩西的吩咐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这两句话有没有矛盾？好像有矛盾哈。那到底要我们告诉人还是不要告诉人啊？不要告诉人但是呢又要跟众人做证据。你读这段圣经是不是跟我一样啊？有的困扰在哈、啊？感谢主！如果你说我从来没注意过，那 sorry 啊。那如果你注意了，你觉得有些困扰，那还算好有救啊。但是那个人呢，到出去讲的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 ，why？ 耶稣基督为什么切切的、严严的告诉他不要到处乱讲？这个人呢，爱跑出去到处乱讲。答案很简单呢、啊。所以叫耶稣基督以后不能明明的进神去，这个逻辑很简单啊。耶稣基督叫他不要乱讲，因为耶稣基督还要在城里面到处传扬。但是因为他到处这么一讲，但是我也很同情他。如果我是那个麻风病人，我得医治，我怎么能够不讲？哎呀，我前两天啊，知道从人家知道一些这个秘方哈 啊吃一些的姜黄。哎呀，我听到之后觉得好有意思。还有人说睡觉睡不好哈、啊，那个吃香蕉皮哈、啊，那个香蕉皮煮汤哈、啊，香蕉皮煮汤。哎呀，对不起、啊，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别人哈、啊。哎呀，我昨天晚上就吃了香蕉皮煮的汤啊，哇，今天早上差一点起不来啊。对不起，你不相信是你的事情，但是至少我还要喝几天这个香蕉皮的汤啊。所以有人说为什么台湾人说那个失恋的叫吃香蕉皮，它有原因的。失恋的就要常常吃香蕉皮啊。OK， 我这个扯出去了，对不起啊。这个我这么一传开，结果大家今天晚上都去吃香蕉皮啊。那但是耶稣基督叫他不要传，是因为耶稣基督还要到城里面。所以那个逻辑很简单，就是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叫他不要传不要讲，是因为耶稣基督还要进城去，那个逻辑都在那边，很简单啊。所以但是他一讲，耶稣基督就不能明明的进城去，所以这是一个背景化的释经啊，让你看见是不是我们有福音聚会我们不要告诉别人，是不是？不是啊，耶稣基督跟他讲是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地点，在那个背景的里面告诉他，你现在不要讲得太快。但那个人一兴奋跑去一讲，就耶稣基督就不能明明进城，这个逻辑很简单。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不能够 out of context， 不能够不再从背景里面出来，你在这个背景里面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原因结果非常清楚，是不是清楚了？如果你不清楚，会后我们再来谈谈好不好。今天呢，我们主讲我们不要去，我们就偏要去。今天主告诉出我们好好去传扬福音。今天我们如果这个粉红单子是告诉我们3月19号到17号到19号礼拜五六日，那个黄国伦牧师，我们从台湾请来的101教会的主任牧师，很年轻哈。那他会在我们中间。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的去请人来听见 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有这个单子，如果你觉得这一份不够，你还要到你给你的亲朋好友，你就多拿几份，好不好？多拿几份。如果你还觉得我可能会到哪个中餐馆到加拿大去，那你就多参加问餐馆的老板许可不许可，让你摆一碟摆在那边。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要经过人家许可啊，那个餐厅或者超市是人家的 property， 是人家的产业，你不要你不要不尊重别人，不尊重人家老板，把你整碟的丢到垃圾桶去哈，那浪费。第一个人服权柄，耶稣基督叫你要你就要，耶稣基督叫你暂时不要你就暂时不要，这边你就会有圣灵的膏油，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我最后用你在这个样的故事里面，你有没有得到一个祷告，一这样祷告就得答应的秘方？有没有特别灵验的公式？有没有？上次我们感恩节的时候讲那个十个麻风，耶稣基督怎么医治他们？耶稣基督怎么医治？没有，有没有摸他们？没有啊。耶稣有没有讲的耶稣动慈心？好像没有讲。但是耶稣基督叫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就去了。这个地方，耶稣基督细节的讲，而且叫他们不要跟别人讲。好像如果你看四福音，耶稣基督洁净大麻风跟医治病人，至少我找来找去，没有归纳出任何的方法是你怎么样一戳神就要听你的话，因为他有他的主权。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不是你要怎么样祷告你就可以玩弄神在你的手掌之中，而是你顺服他，听他的命令，体会他的心肠，而且那个命令跟感动是个 dynamic， 是个动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必须停在这边，但是我再提一声，上次在路加福音那边你会发现，这是主耶稣得力的秘诀，是他名声传扬出去的时候，他就躲到旷野去祷告。让我们成为一个像耶稣的人来执行他的命令，也让我们认识自己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来到这位洁净的主面前，愿他怜悯我们。如果你身体需要